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第十八章里面到底是哪些人在说话啊？第一个说话的是谁啊？
天王？
不是，
天使。
天使，对，没错，天使是啊，从哪一节到哪一节？
二节。
一直讲到他讲到第几节啊？
第三节。
讲到第三节，嗯，对。然后下一个是谁说话？
天上有声音。
天上有声音啊。这个看起来像是谁啊？
神。
啊，对，看起来像是神，对不对啊？啊，他一直讲到什么地方？
整章吗？
到第八章吗？
到第八节。
嗯。
对。
到第八节吗？你看他后面有没有那个？
后面接着。
Quotation mark。
没有。
还有。
Quote。
对。啊，对，他扩了人家，所以后面这个君王讲的那个话其实是神在诉说的，对不对？
嗯。
啊，所以君王讲的是哪一节啊？
为他父亲爱
子。就对，就是啊，对，就他讲的话是在第十节，有没有？哀哉哀哉，巴比伦大城，坚固的城啊，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了。这个话是君王讲的，对不对？但是是神在 quote 他的话啊，那还有呢？接下来还有什么？
客商
，客商这个话是也是神 quote 的吗？
好像是，
好像是哈。对，他一直讲到啊，那客商一直到什么地方？
17节，
对，十七节的前半，对不对？
嗯、
那接下来呢？
船主。坐船往各处去的众水手，
啊，这些是他们后面也讲话，对不对？
嗯。
讲到第几节啊？
二十。
你看的是英文版，对不对？
好的。
啊 ，OK， 英文版是到20，中文版。
19。
中文是到19。
嗯。
我是觉得到19，因为20不像是他们讲的，对不对？
嗯。
啊，20是谁说的？嗯，神说的，好，然后所以
可是中文跟英文它的 quotation mark 是 end 在20，
对，所以20是神说的，对不对？
可是，
对，
签了你们的约之后有两撇，
对不对？
没有，我的是先一撇，然后再两撇。
对，一撇再两撇，就表示说，这两撇意思就是说这个是前面。天上有声音说，一直讲到这里，
对，
对不对？所以从这个天上有声音开始，一直到第20节都是从天上来的声音，
嗯，
对不对？啊、哦，但是这天上来的声音当中有三小段是三批不同的人在说的，对不对？
那船主他们讲的不是到20吗？
好，你看英文的话是到20，对不对？啊、哦，
嗯，
那中文版
我的是也是到20，
啊，你中文的也是到20啊、哦，
嗯，
我的中文的是到19。
Oh,
OK， 那我是觉得到19比较 make sense。
嗯，
那
船长好像不会想要讲20节。
对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他们是在那边悲哀，但是要欢喜，这个应该是神在说的啊、
嗯。
好，最后是谁在说话？
天使。
另外一个天使啊，从21节以后是另外一个天使啊，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PowerPoint 啊，它总共有等于是三个人在讲，对不对？第一个是有大权柄的天使，是1到3节，然后第二个很长的一段是天上的声音，这其实是神的声音，4节到20节，最后是大地的天使，21节到末了。那有权柄的天使，大权柄的天使，你要说这个一定是基督了，因为除了他之外，没有一个人像这样子，可以因着他的荣耀发光，然后他喊叫什么？巴比伦的大城倾倒了啊，然后成了鬼魔的住处等等啊，啊，这个是第一段。第二段呢，神的声音啊，天上来的声音是第四节到第八节是先讲到说，这一天之内他的灾殃要一起来到，同时他也呼吁神的百姓啊，我的民啊，你们要从那城里面出来啊。啊，这个是神亲自在这边呼吁的啊，所以这个地方有点让人家纳闷。这时候已经到了3年 末后三年半怎么这时候还有我的名在其中不过也有可能也有可能等一下我们再看那接下来就是他括的地上的君王所说的话，那这些地上的君王跟这个巴比伦跟他行营一同奢华就他看到巴比伦被焚烧，所以他们就怎么样远远的站着远远的站着，然后说哀哉哀哉然后说他的一时之间他的刑罚就来到，一时之间是有多快就是一天之内一天之内所以到时候我们看到这大巴比伦受的那个灾殃是一天之内就来到那对这个世界上的经济就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十八章里面都讲到这些经济所造成的这种这个破坏。那接下来是地上的客商十一节到十七节那他的形容跟这个前面地上的君王类似他都有提到说是他们都是远远的站着不敢靠近，同时他们讲的话里面都会提到哀哉哀哉然后也都讲到说一时之间一时之间他说一时之间怎么样那些富厚都归于无有。他这里十二节有提到许多的金银宝石珠珍珠等等等好多的东西还有都是三节这些东西是谁在卖的，是客商在卖的对不对那巴比伦呢，巴比伦本来是他的顾客，本来是跟这些客商买这些东西的，但是现在呢因为巴比伦被巴比伦倾倒了，所以再没有人跟客商买这些东西了好，这个是地上的客商。接下来是那些靠海为业的，包括船主还有那个船客坐船往各处去的，这是船客然后还有水手，还有呢靠海为业的，连那些报关行那些都算那些都是远远的站着，也是说哀哉哀哉，讲到一时之间他们就成为荒场所以这三批人讲的话都有共同的点，他们都是远远的站着，他们都是在那边呼喊哀哉哀哉，然后呢都是为着这个大巴比伦居然在一时之间就会归于无有，在那边惊讶所以最后二十节呢，神最后就说天哪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都应当欢喜，因为神在这个巴比伦身上伸了他们的冤那最后一段就是这个最后这个大力的天使呢就举起一块石头扔在海里说这个巴比伦呢永远不会再被看见被听见了。 OK 好，所以这个第十八章里面我们看到他形容的呢就是讲到巴比伦被焚烧，然后被毁灭，毁灭之后所造成在这个地上的这个经济的这个崩溃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到羔羊跟心腹对不对羔羊跟心腹，同时也看到兽跟大妓女，这是相对的，羔羊对兽，心腹对大妓女，同时羔羊就是基督，心腹呢就是教会，对，兽呢是谁，是敌基督，大妓女呢
巴比伦，
就是那个被盗的教会，就是以罗马天主教为主的所以左边跟右边相对对不对基督对敌基督，教会对这个一个被盗教会，就是以罗马天主教为首的然后在这个提摩太前书里面讲到有一个大灾近前的奥秘，这个大灾近前的奥秘是讲谁一方面可以讲基督但另外一方面也是讲到教会讲到教会，讲到神的道在神在肉身显现，其实讲到也是讲到教会所以教会也是一个奥秘那大妓女呢他也自称他是奥秘，他说奥秘在大巴比伦然后在那个心腹呢在这个启示录里面他就是那个新耶路撒冷，他是心腹，他又是一座城那大妓女呢他又是一个女人，他也是一座城，这座城叫做 大巴比伦啊。好，所以这两个左右两边都是相对，对不对啊？那新耶路撒冷是不是今天在以色列那座耶路撒冷啊？
不是，
不是啊，它不是有形的那座耶路撒冷城，它其实是讲到历世历代所有的蒙恩的这些圣徒所的集合的整体，这是一座新耶路撒冷城。那同样的，大巴比伦呢，也不是今天在这个地上，在伊拉克里面啊那座有形的巴比伦城啊，所以它也是一个系统啊，一个系统啊。所以我们从这边来看就可以知道，因为有人在想说，哎，这个大巴比伦是不是今天在伊拉克的那个巴比伦，或者是罗马的一座城市，或者是纽约啊？可是如果你这个两边这样对照来看的话，你就知道不是在地上任何一座有形的城市啊，它是一个系统啊。那左边呢，我们看到基督跟教会它在灵里面是合一的，对不对？在使徒的这个书信里面有提到，我们与基督是什么？联合就成为一灵啊，所以基督跟教会是在灵里面是合一的啊。丈夫跟妻子啊是两个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但是基督跟教会呢是两者成为一灵啊，一灵。好，那个兽跟大妓女呢，它是一个政教的结盟啊，政治跟宗教的一个结盟，它不是灵里合一，它是政教结盟啊。然后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啊，这个是在以弗所书啊这么说的啊。然后呢，这个兽跟大妓女呢，是兽恨这个大妓女，用火来把它烧尽啊，就在第十七章最后有提到，对不对啊？好，所以这是你看这两者之间的对照啊。讲这个为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来看看这个大巴比伦这座城到底它是怎么回事啊？啊，它的由来是从巴别塔啊，巴别开始的。巴别这座城市是洪水之后的第一座城啊，那人就在这边建了建这个巴别塔，虽然没有盖成啊，他准备要建一座塔，塔顶通天，目的是要宣扬人的名，这是巴别的由来。那巴别就是后来的巴比伦。当那个亚伯拉罕的时候啊，他那时候就住在这边啊，他那时候住在加勒底的乌尔，加勒底就是巴比伦啊，在巴比伦这个地区里面的另外一座城市叫乌尔。那这个地方呢是拜偶像的地方啊，乌尔是拜偶像，是拜月神的地方啊。那时候亚伯拉罕就蒙召，就是要出乌尔啊，出乌尔。所以这个是当初啊，神把他的百姓啊，从一个拜偶像的地方呼召出来啊，呼召出来。所以这个是我们信心的始祖亚伯拉罕，他是啊，肉身的儿女是子孙是以色列人，属灵的儿女是我们这些基督徒啊，都是以他为我们的始祖啊。他最起初就是出乌尔。好了，后来到了以色列建国之后，后来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那叫做新巴比伦帝国啊。那新巴比伦帝国的偶像就比加勒底乌尔的偶像要更多了，他到处都是偶像啊，所以那是有一个偶像林立的地方啊，所以他越发展越厉害。那巴比伦王呢，他是一个狂妄自大的一个人，他就那个尼布甲尼撒，他就看着那个巴比伦的繁华，他说这岂不都是我的大能大力所建立起来的吗？哦，这些荣耀尊贵啊，岂不都是我所这个建立的吗？哦，所以那时候他讲这个话的时候啊，天上就有个声音说啊，他说这个你的国啊，要从你手中被夺去了啊，因为神要让人知道说神在人的国中掌权了，要兴起谁就兴起谁。所以那时候尼布甲尼撒王就疯了啊，他就变成像是一头牛一样在野地吃草啊，七年之后才神才让他好起来，突然醒悟过来。醒悟过来之后，他才知道说原来真的是神要把这个国赐给谁就赐给谁啊。所以神借着这件事情厉害的管教那个尼布甲尼撒。可他后来他的子孙叫做伯沙撒王也是一样，跟他一样狂妄自大，所以后来这个巴比伦就亡了啊。好，那所以他的这种特质啊，就是跟当初这个巴别塔 要宣扬人的名的那种特质是一样的，就是要来荣耀人自己啊。那巴比伦帝国呢，就把犹太人掳走了啊，在那边70年啊，直到70年之后，神就呼召他的百姓要出巴比伦啊，像当初亚伯拉罕出乌尔，现在以色列人要出巴比伦啊。好了，到了启示录，这个巴比伦帝国又继续发展，发展成为一个大巴比伦啊。它是世上一切被盗宗教之母啊，不仅是偶像林立，它是根本就是一切被盗宗教的母亲啊。它其他都是妓女，它是大妓女啊。然后它也是荣耀自己，极其奢华啊。这个是在第18章里面我们看到，它这个荣耀自己啊，极其奢华。这个在什么地方？第7节，他怎样荣耀自己，怎样奢华啊，也当叫他照样痛苦悲哀啊。这个第18章第7节，所以他的这个特质啊，跟这个巴比伦王一样，对不对？同时啊，他又喝醉了圣徒的血，对不对？之前呢是把犹大人掳走，现在他是喝醉了圣徒的血，所以他这个越发展到后来就越厉害啊。OK， 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18章这个大巴比伦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之前我们有讲到说，17章的这个巴比伦啊，是讲到宗教的巴比伦，18章的呢是另外一个巴比伦，叫做经济的巴比伦啊。但是我这次啊，我再仔细读一读啊，我越读越觉得这两个是同一个巴比伦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一下这个第17章跟18章之间，它有一个衔接的段落啊，就是从这个第17章的第15节开始。他说：“天使又对我说啊，您所看见那淫妇座的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啊。”17章的第15节啊。然后你所看见那十角与兽必恨这淫妇，使他冷落或者荒凉啊，刺身又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因为神使众王同心合意遵行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国给那兽，只等到神的话都应验了。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啊。 OK， 好，这里有提到跟17章有关系，又跟18章有关系啊。他说那女人所做淫妇所做的众水啊，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就是跟这个淫妇啊发生关系的啊，有包括许许多多的啊，许许多多的人，还有国，还有各方面。其实这就是讲到第18章里面的那些君王、客商跟靠海为业的，他们都跟这个淫妇啊，这个妓女啊，大妓女发生密切的关系啊。他们的这个政治君王是跟他的政治上发生关系，客商还有靠海为业的是在经济方面跟他发生关系。可是后来呢，他被这个兽跟这个十个角，就十个王啊，给这个毁了，让他冷落，让他荒凉，变为荒凉。第18章所讲的荒凉啊，让他刺身就是被揭发了。天主教到后来会很多这个里面的事情啊会被揭发出来啊，然后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用火将他烧尽，不就是讲第18章里面内容吗？18章里面就是说烧他的烟啊，一直在那边焚烧。所以那个18章到底是讲哪一件事情？应该就是讲这个17章后面说用火将他烧尽。所以呢，用火将他烧尽的细节的后果啊，就是写在第18章里面。然后，但是18章里面我们也看到，这个是不是神在那边施行审判吗？是神在审判这个大巴比伦呢？可是第17章里面这边是看到是兽在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呢？那到底这两个是不是同一件事情？但是在这个17章的末了这边给我们一个 hint， 他说啊，神使诸王同心合意遵行他的旨意啊，所以大妓女被烧是神的审判，但是是由兽来执行的。神让这个兽还有那十个角啊同心合意，为了要来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他们就把这个大妓女给吃了，给他给烧了，对不对？所以实际上这个是让 神的旨意，让神的审判实行在这个大妓女的身上，就在第十八章我们看到那个结果。所以最后一节就讲得最清楚了，他说你们所看见的那女人是哪一个女人啊？就十七章的那个大妓女，那个大妓女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所以十七章的大妓女就是十八章的巴比伦大臣。好 ，OK， 所以啊，巴比伦受审判啊，十七章是讲到巴比伦的本质，十八章是讲到巴比伦的经济啊，因为很多解经的人他们都把这两个分成，一个是宗教的巴比伦，一个是经济的巴比伦。那这样讲的话，就变成是十七章跟十八章是讲到两个不同的巴比伦，其实不是啊。其实你读来读去，应该是最直接的读法就是，它是同一个巴比伦，但是十七章是讲到这个巴比伦它的本质是什么样的一个本质啊？它是骑在兽上面的那个大妓女，但是呢，它有这个经济面，这个经济面就是因为它跟多国多民多方发生一个密切的关系，可以说是属灵的淫乱。因为那个关系啊，所以这个经济啊，当它被烧的时候，世界上的经济就受到很大的打击。所以这个十八章里面是讲到这个经济被这个受到打击之后的这些光景啊。十八章二十三节他说啊，新郎跟新妇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再听见，你的客商原来是地上的尊贵人，万国也被你的邪术迷惑了。这里好像看到说，哦，这个城里面还是有人哦。哦，那这个跟这个巴比伦，他的这个宗教的本质是什么关系啊？我想这个地方啊，讲到巴比伦城里面所住的这些人啊，包括这些弹琴吹笛作乐的，就是那些还在这个宗教这个被盗宗教里面的那些成员啊，那些成员就是这个城市里面的那些成员，那他有的客商是地上的尊贵人。你发现了，这地上其实有很多这个有钱的，他们是属于这些被盗的宗教，比方像那个摩门教他们有些成员是非常非常富有的，所以他的客商啊，他里面的成员啊，是地上的尊贵人，在地上啊蛮有这个经济的影响力的啊，
集团
啊，那或者是那个罗马天主教一定也是这样子啊，所以当罗马天主教被这个兽啊，到时候被敌基督给摧毁的时候啊，不是他这个一个宗教被摧毁而已，而是这个地上整个经济会一个大的崩溃。那为什么敌基督要把这个大淫妇给吃掉呢？因为到最后这个敌基督在这个地上要设立一个独一的宗教，就是他敬拜他自己是神，所以他就把所有其他宗教全部都给拆毁了，只有他自己的这个宗教是合法的。好，所以当别的宗教都被拆毁，包括妓女，包括那些小的妓女啊，罗马天主教不能存在了，摩门教也不行了啊，这个伊斯兰教也不行了，佛教都不行了，只有能够拜他啊。好了，当所有这些宗教啊都被摧毁的时候，世界上的经济是一个大的崩溃啊，大的崩溃。那这个崩溃就是写在第十八章里面。
那个前面说，巴比伦大臣倾倒了，是说他倾倒两次。
倾倒就讲到他的两方面。
哦。
啊，两方面，但是实际上是同一个巴比伦啊，同一个巴比伦。啊，他自己本身先被吃掉，就倾倒了。但是当他倾倒的时候，他又拉垮了一大堆这个跟他相连的那些经济啊。OK，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
嗯，
我们往下看，我们来读第十九章啊，十九章你会看到十九章跟十八章又有连带的关系啊。所以第十九章一开始是讲什么呢？啊，就听到群众在天上欢呼啊，欢呼。然后呢，他说什么？因为神为着他仆人，向那个淫妇啊，向那个妓女伸了这个他仆人流血的冤啊，就是，所以呢，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这个好像看起来就是说，当这个大巴比伦啊倾倒的时候，当这个妓女啊被吃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他们那些得胜者已经那些圣徒已经被提了在天上， 所以他们说这个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啊，哈利路亚。好，所以这个就是接着十八章所发生的事情。十八章这边焚烧，所以它上面就哈利路亚。然后啊，接下来他就说第六节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做王了啊，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啊。好，所以这时候羔羊的婚礼快要进行了啊。这些新妇呢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啊。所以这节我们曾经读过好多次啊，引用好多次，为的是要解释什么叫做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呢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圣徒身上都有两件衣服，一件是基督所赐给我们的义袍，这件义袍是我们一信主之后我们什么事都没做我们就领受的，但是另外有一件衣服呢是需要我们去经营的，去编织的，这件就是这边所说的那件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是圣徒所行的义。所以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虽然是有一件基督的义袍在我们身上，但是我们呢还是要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要借着舍己啊，顺服神，我们就能编织这件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件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是为着这个婚礼的时候要穿的，新妇要穿上去这件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啊。好，所以有的人这件衣服比较华丽，有的人比较简单啊，看他在地上怎么样跟随神啊。那所以这个时候啊，这个主耶稣已经快要公开降临了。他说，所以第九节他说啊，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这个羔羊的婚宴持续多久啊？应该就是后面的一千年啊，一千年。好，那说那这个约翰一听啊，哦，就很激动啊，他就要拜这个天使。那个天使说，千万不可不可以拜我啊。他说你要敬拜神，因为预言中的灵异乃是为耶稣做见证。这句话不太很懂。For the testimony of Jesus is the spirit of prophecy 啊。我想这个灵异啊，如果你把它翻成精神，可能会比较容易了解了。这预言中的精神呢，乃是为耶稣做见证。预言中它里面的最主要的那个核心啊，它的里面的精神啊，就是要为耶稣做见证的。所以当我们听到这个预言啊，我们一欢喜啊，这个他说他要拜天使，他说不行不行，你就要拜基督，拜耶稣啊。好，
请问第九节他讲说你要写上，只是说天使叫约翰在这个启示录里面要写上？
对，要写上啊，写上做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所以能够进到羔羊的婚宴的是有福的，其实就讲到说能够进到那一千年当中啊，是有福的。另外可见有的人是有些基督徒啊，没有被邀请赴羔羊之婚宴啊，那些没有得胜的啊。好，第十一节开始你会看到天开了啊。好，天开了，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什么？诚信、真实，英文是什么 ？Faithful and true 啊。所以你看这边基督啊，他有好几个名字啊。他第一个名字这边是叫做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然后呢，他的眼睛如同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这冠冕是王冠啊，不是只是得胜者的冠冕，是那王冠啊。然后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说写的名字有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呢？这边其实讲到那个主耶稣啊，他有好几个名字啊，第一个是诚信真实了，但是他另外还有名字啊，还有一个名字是没有人知道，只有他自己知道。这什么意思？为什么没有人知道？这名字只有我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别人不知道，这个不是很奇怪吗？但是这个一个人的名字就表示这个人的自己啊。你认识这个人的名，就表示你认识这个人；你不知道他的名，你就表示说你对他不够认识啊，不认识。那个时候在旧约的时候啊，有一个天使向参孙的父母亲显现，那 那时候参孙的父母亲一看，哇，这个是准天使啊！然后他就后来就说，请可不可以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然后那个天使就跟他说，你何必问呢？因为我的名是奇妙的啊。所以呢，根据那句话，我们就知道说那个天使是谁，那个天使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了啊，神的儿子，神的儿子以天使的形象向人显现，因为神的儿子的名字，他有个名字，他的名称为奇妙啊，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所以主耶稣的名字是奇妙的。那所以那时候那个参孙的父母亲要问他的时候，他说你不用问，因为我的名字是奇妙的。这个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这就讲到就是说神的奇妙啊，主耶稣的奇妙啊，我们所有人都不知道，都不够了解，都不够了解。虽然他已经向我们启示了一部分，让我们知道他是诚信真实，后面还有看到他的名字是什么，他穿着箭的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 World of God、哦、这是他的另外一个名字，他就是开出有道的那个道，是神所说出来的话。主耶稣的名字就是神的话、哦、是从神出来的，所以他是说称为神的儿子嘛，神的儿子就从神出来的、哦、那他把神彰显出来，一个人他讲话，那个话就可以把那个人彰显出来、哦、所以主耶稣来把神彰显出来，所以他是神的话，神的道。然后呢，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哦、又白又洁，跟随他。刚才说谁穿着细麻衣啊？光明洁白
的赴羔羊的婚宴
的那群人，对不对？所以这些众军是谁啊？众军就是应该是那群人，心腹、
嗯、
就是心腹。所以这个心腹啊，一方面他是心腹，一方面呢他是战士，
对，
对不对？所以他就羔羊无论往哪里去，这些人就跟随他。所以这心腹不是在那边坐的哦，等着那个礼车来啊，等一下婚礼啊，这化妆不能掉了，没有，他马上就骑上白马、哦、跟着基督要来德国了啊。所以他又是心腹，又是精兵，又是战士啊。好，那他们就跟随着他啊，然后有利剑从基督的口中出来啊，可以击杀列国。他用铁杖辖管他们，用而且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炸。然后他还有一个名字，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这边其实讲到基督啊，他讲到他已经有好几个名字了，但是他还有一个名字是除了他之外没有人知道的。所以基督的丰富啊，我们一辈子都没办法去穷尽，无法去了解，甚至到永世里面我们都没办法去明白，因为他的名是奇妙的，他自己就是奇妙啊，所以只有他自己知道啊，其他人我们还是只能够看到一点点啊。好，所以他这边开始他就要击杀列国了，然后呢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炸。所以这场战争在圣经里面应该就是所谓的哈米吉多顿大战啊。那他回来的时候啊，会降临在橄榄山上面。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啊、哦，那时候主耶稣被接升天，那升天的时候啊，门徒就定睛望天，哦，看到他上缓缓上升啊、哦，突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啊，好像天使嘛，就在旁边跟他
说。不是天使，两个人。
哦，两个人啊 ，OK， 好吧，摩西跟以利亚。
有的人说这两个人啊，就是那个在十一章里面的那两个见证人。
见证人，哦，OK， 好吧。Anyway， 反正两个人啊，两个人就是见证的意思啊，两个二是见证的数字啊。他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啊？所以他那样上去，他也要降下来；他从橄榄山升天，他也要降临在橄榄山上啊。哎，那叫降临在橄榄山上，真的吗？在。”撒迦利亚书里面有这样说，
嗯，
哦，他说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像从前征战一样。那日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自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沙， 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
嗯，
一切圣者就刚刚所说的那些穿细麻衣的得胜者。好，所以呢，主耶稣降临的时候，他会首先降临在橄榄山，那时候山就分裂。然后那时候本来那个敌基督的军队啊，在围困耶路撒冷啊，许多犹太人啊在里面呼求神啊，就神居然从天降临。那时候他们就从这个山的这个中间的这个裂缝啊，这山谷啊，就逃跑啊，逃跑。然后主耶稣的军队啊，就转过来跟这个敌基督的军队作战啊。那这个时候啊，他说有一个天使在站在日头中啊，向飞鸟大声喊着说啊，你们的聚集，赴神的大宴席啊，可以吃君王的将军的肉啊等等。那我们看到他说那个是神踹，他在踹什么？神全能神烈怒的九煞第十节，对不对啊？好，其实这段话，这个事情在第十四章的时候也稍微有提到了。
对，
讲到有一位天使啊，从天上啊丢下一把这快镰刀啊，要收取地上的葡萄，丢在神愤怒的大酒榨当中。那酒榨是踹在城外，这个城就是耶路撒冷城啊，所以主耶稣降在耶路撒冷东边的橄榄山嘛，这时候开始踹酒榨，然后就有血从酒榨里流出来，高到马的脚踝，远有600米啊。
嗯，
好，这个就讲到敌基督的军队被歼灭。所以十四章的这一段呢、啊，其实就是真正发生在第十九章啊这个地方。
嗯，
600里，差不多300公里啊，耶路撒冷方圆300公里，北边到米吉多，南边到波斯拉。
嗯，
这个在圣经里面都有预言到这些地方会发生大的战争啊、嗯，然后血流啊成河。OK， 好，所以他这个下一个就是说。我就看到那个兽跟地上的君王啊，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嗯、要跟骑白马的跟他的军兵征战啊、
嗯
哎、我都觉得很奇怪了，当那个比如说他们从天上降临的时候，他们怎么还要跟他征战？你拿大炮打吗？因为吓都吓坏了，对不对啊？那兽就被擒拿啊，那在兽面前成形骑士，迷惑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
嗯，
好了，就这个兽跟假先知啊、嗯、同时都被擒拿，然后被活活的扔在这个硫磺火湖里面。
是，
然后其余的呢都被骑马把的口中的这个剑啊杀了，飞鸟都吃饱了他们的肉啊、嗯哦、OK， 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二十章哈、哦、好，所以这个第二十章一开始就看到有一个天使哈、哦、从天降下啊，拿着这个无底坑的钥匙跟一条大链子，他就把这个龙给抓住了，就把他捆绑了多久了？1000年啊、哦、然后呢扔在无底坑里面啊，好，所以呢，叫他这个，而且把那个无底坑关闭啊，用硬封上，叫他不得再迷惑列国，只等到那1000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所以圣经里面对于这个千年国度啊，千禧年，唯一的一处地方就是在启示录里面这一段啊，这段里面讲到有将来有这个1000年啊，好，然后啊，接下来他说啊，他就看到有几个宝座啊，
那不是几个。
一些了，
我们看到那个英文啊、
嗯、
I saw
thrones 就是 thrones
是多数的宝座，
对啊，就是
不是几个，几个太少了
啊，看到一些宝座啊，然后其实一个宝座可以很大，因为主耶稣说啊，那些得胜的要与我一同坐宝座，那宝座是单数的，所以那神的宝座很大的，几个宝座就够了，成千上万的人做没问题、啊、然后呢OK， 所以这些人是得胜的、啊、他说那些是谁啊，他说、看到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知道被斩者的灵魂，所以这些是谁？
殉道者
啊，殉道者做宝座，还有呢那些没有拜过兽和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他印记的人的灵魂、
嗯、
这些人有没有殉道？嗯，
没有，
他们没有拜寿，他们有没有死啊？
死了
，所以才叫复活嘛，对不对？嗯、所以他们因为不拜寿，所以他们殉道了。啊、哦嗯，
还有是没有
受那印记，
没到那个时候，
没有到那个时候，对。
现在的人死了。
嗯。
OK， 对啊，那时候啊，也许病死了，是吧？
哎，
老死了。OK，、嗯、所以他说在从今以后在主里死了有福了啊。OK，、嗯、好，所以他们就啊 ，OK， 他们复活了啊，好，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啊， 其余人都还没有复活啊，直到那一千年结束啊。他说在头一次复活的有份的人有福了，升节了啊、嗯。然后呢，这些人他们会做神和基督的祭司，
嗯，
并要与基督一同做王一千年。
一千年，
所以他们要做王，同时也做祭司啊，这是两个重要的职分啊。那意思就是说，在头一次复活的都是得胜者，对不对？因为在头一次复活的，他们都可以做神的祭司，还有做王，对不对？所以第一次复活的都是得胜者，不得胜的呢，在第一次没有复活。有没有问题？
不好意思，那个 timeline 我还是不太懂，就是因为不是讲说插入的话是17章到19章嘛，那所以这个17章到19章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因为
啊，不是，十九章其实不是插入，这个
17、18，
然后一直到，对 ，OK， 这个17、18一直到19章的第10节啊，到第10节，那第11节后面就是按着timeline继续进行，因为它前面有倒下7个碗。七个碗，然后这个到底这个大巴比伦啊是什么时候倾倒的哈、啊
嗯？
是不是在这个7个碗之后，是在这当中啊？中间
碗的时候，
中间三会啊。好，那所以我们可以说到这个第10节吧，第19章第10节这个是插进来的一段话啊。好，那第11节开始就是后面就是连着继续讲下去了。然后他后来这边这个第7节 ，OK， 第20章第7节，他说1000年完了啊，撒旦就从监牢里面被释放，要迷惑世上这个列国啊，就是哥格跟马各，因为那时候啊，那个千年国度当中啊，除了那些得胜者之外，地上还有列国，那这些列国人是哪来的呢？就是啊，当初有一些善待犹太人的那些外邦人，那。他们呢，就是被称为是绵羊的那群人，他们就进到千年国度了。所以他们在这个国度里面呢，做了百姓啊。那这个得胜者是做王嘛，对不对？王底下总是有百姓的，所以百姓就是这些列国的人啊。那还有犹太人啊等等。那这些列国人，他们在这1000年当中，他们也继续生养众多啊。等到这1000年完了，因为那当中啊，他们还是有这个罪性，还是没有被除掉，但是。因为没有撒旦在那边挑拨，所以他们都平安无事。等到这1000年完了，撒旦被释放出来，里面他们的罪性又被挑起来了，所以就起来跟神的这个圣徒征战。他们就起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跟蒙爱的城啊。有人说圣徒的营讲到基督徒那个圣者的营，蒙爱的城讲到犹太人的城啊。好了 ，Anyway， 反正这都是神的子民就对了。然后接下来就有火从天降下，就烧灭了他们。他说地上的列国就哥格跟马各，哥格跟马各是什么地方呢？
北方的苏俄，
俄罗斯那一带啊、哦。但是那个是在以西结书里面有提到啊、哦嗯。马各是一个地方，哥格是马各的王啊、哦。那但是在这个地方又跟那个什么以西结书里面又不一样，因为这个是在千禧年之后发生的事情，而且它是四方的列国、啊、所以那个时候的情况跟现在这个地形可能不太一样、啊、Anyway， 后来这个魔鬼啊就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啊，跟这个假先知跟兽一起啊，他们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然后接下来就看到有这个白色大宝座哦、啊，这是最后的审判啊。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啊、哦。有案卷展开了，右边这里有许多案卷，对不对？啊、哦，还有呢，生命册，生命册在左边，生命册是单数的啊、哦，案卷是多数的。案卷是讲到这些人生前所做的事情啊、
哦。每个人都有一个。
哎，所以那些人呐、啊，生前做了些什么事情啊、哦？就是按着。右边啊，这个是受审判，但是如果你的名字在左边的生命册上呢，啊，你就可以 不下硫磺火湖，可以进到新天新地里面。他说于是呢，海就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跟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着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海里面所交出来的死人是谁啊？
淹死，
淹死了，
阴间，嗯，一个出来的
淹死的人应该还是下阴间嘛，对不对？那怎么会海里面有死人呢？
从无底坑吗？
无底坑里面，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讲乌鬼啊。
那到底是人还是鬼？就是说是邪灵还是人呢？
我觉得可能是地上的那些游魂，就是有人死了，他的灵魂没有下到阴间啊，在地上那个飘来飘去啊，那些人他住在海里。OK， 这我的想法，但是这个不一定、啊，
不一定
啊。
这个是1000年之前
之后，
之后了，
一千年之后，撒旦被放出来，所以又是一场战争，然后把他丢到硫磺火了。
这是这个第二次的复活，最后一次的复活。然后死亡跟阴间也被扔在火屋里面，那这火屋就是第二次的死。如果有人名字没有被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屋里面。好 ，OK。所以这意味着有些人名字可能是记在生命册上的，他们在头一次的复活当中啊没有份啊，他们没有在头一次复活。
你说他们没在头一次的复活中有份，
是，所以他们是一群没有得胜但是得救的基督徒，
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
好，所以我们看一下哈，这个审判有哪几次哈？七年大灾难完了之后，就主耶稣就公开回来了。公开回来之后会有一个审判，叫做基督审判台前的审判，这个是在哥林多后书5章10节里面提到，这是针对信徒的审判啊。然后呢，得胜者这时候他们就可以进到千年国度里面做王1000年啊。所以这就是羔羊的婚宴，他们就是被请参加这个婚宴的，他们也就是那些心腹啊。那失败的人呢，是被丢在外面的黑暗里面，
爱
哭切齿，所以这个外面的黑暗是在什么地方呢？不晓得。他总而言之，他不在这个喜宴里面。
很多有名的主的仆人，比方像 David Bolson， 还有另外这个 David Wilkerson， 他们都说其实这个就是地狱。
OK， 好了，我这个我是觉得可能还在阴间啊，还在阴间里面，对，地狱也在阴间了啊。好 ，Anyway，
阴间也在地狱，
不是，阴间里面有一部分是地狱，有一部分是乐园啊。那另外还有一个审判是叫做基督荣耀宝座前的审判，这是在马太福音25章31节里面。这时候是审判万民啊，
白色大宝座，
不是，那是把绵羊跟山羊分开来啊。绵羊就是那些在灾难当中啊恩待犹太人的人，所以他们绵羊呢到时候可以进入千年国里面。那山羊呢就被丢到硫磺火湖里面，他们就是没有听从永远的福音啊，再进到硫磺。
是那些不是基督徒，
这些都不是基督徒，这些都是
世界上的万民，
非基督徒，但是他们有机会进到千年国度，
因为他们听到了那个永远的福音，
所以他们敬畏神，他们就善待犹太人啊。好，那接下来呢，好，第三个审判就是现在所说的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就在1000年之后的启示录20章11节啊。那这时候他就要审判一切的死人，一切的死人啊都要复活受审，包括啊当初这个被丢在黑暗当中的这些失败的基督徒，我相信这个时候他们也在这次里面有复活啊，因为不是每一个解经的人他们都这么解，他们说哦那时候没有在白色大宝座前面已经
没有
基督徒，没有
任何的基督徒了，
但是我们从那个经文里面看可能应该是有，而且呢这些在外面黑暗当中的人到底什么时候再出来呢？我相信在白色大宝座审判的时候他会出来受审啊。那时候他的名字就在生命册上，那时候他就可以进到新天新地，但是那些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的人呢就下到硫磺火湖里啊。好，所以这个是有这三场审判啊。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首先是信徒会受审判，然后呢万民受审判，白色大宝座呢是所有一切死的人都会受审。
那绵羊呢？
绵羊啊，绵羊也会啊，绵羊的时候他如果没有参与那个叛变的话，他就应该进到新天新地了。
做列国。
啊，做列国。好，那我们先来看。
没有，挺幸运的。
但是他没有做王，他只是做小老百姓。
所以他需要吃那个新天新地里面生命树的叶子，因为他还是会生病。
好了，我们先来看，我们把这个整个 summarize 一下啊、哦，基督徒跟犹太人跟世人的结局。
基督徒很苦啊。
基督徒啊，如果是已经过世的。当大灾那个七年大灾难要开始的时候啊，
嗯，
如果那时候已经过世的以圣的得胜的这个圣徒啊，
嗯，
他们会在灾前就复活，
就是男孩子。
哎，那时候灾难开始前，那时候活着的那些得胜的圣徒呢，会在灾前被提，他们呢将来会在千禧年当中做王跟祭司，好、哦，这个没有问题吧？好、哦，这批就是出熟的果子，就第一批被提的。
嗯，男孩子
啊，男孩子啊，啊，144,000人啊，等等。
已故的像亚伯拉罕呐、啊、以撒、雅各，他们都在里面。
好，当灾难开始的时候，还活着的其他的圣徒呢，他们没有被提的，没有被提的怎么办？他第一个，他不拜寿，
就殉道、
嗯，那就殉道，对不对？啊，殉道，殉
千年国度的时候吗？
没有，千年国度之前，
现在是后三年半，
这是已经在七年的大灾难当中、哦、他没有被提啊，被撇下来了，撇下来之后就面对这个敌基督、哦
嗯、
这时候他，但是敌基督他立那个兽像，然后他不拜、
嗯、
他也不受那个666的这个印记，
对，
结果他为了这个缘故他殉道了、
嗯、
殉道了，结果呢他在第七号号筒吹响的时候他会复活，
嗯，就是铁萨农那家书里面讲的那、嗯、
复活的时候他就可以进到千禧年当中做王跟祭司，我们刚不久看到吗？你不拜受像的人，他们可以在做宝座嘛、
嗯。
所以如果你第一批没有被提，但是你还是有机会可以做王，就是不拜受，为主殉道啊。那如果你没有殉道啊，还活着，但是你没有拜受，所以等于你灵性那时候也成熟了，所以在第七号吹响的时候，你那时候会被提，啊，被提。那被提之后会不会做王啊？不知道，好像没有提到啊、哦，所以他可能就他肯定可以进到千禧年里面去了，他可以参加羔羊的婚宴啊、哦，但是不晓得有没有做完啊、哦？
应该是可以
的。
对，这些是第二批被提的，
应该是可以，已经成熟了。
成熟，但是他对圣经里面提到说做完的、就是。
前面第一批是出熟的果子，后面是大批的圣徒，
对，大批
被催熟了，
催熟了，
因着苦难被催促的成熟，
催熟，但是催熟他不一定做王，他可能在里面就是做、在里面、做一个小干部了。okay, 啊，那 anyway 这个啊、这是第二批被提的啊，然后如果你拜寿的话，寿666的印记、啊、
那就完了，
那就完了，那就进到硫磺火湖了啊。好，所以你不能说哦，这个基督徒得救就没事了，你要小心，不要拜受，不要受那个666的印记啊。那另外还有一些基督徒啊，在大灾难来临之前，他们都已经过世了，当初他们是不没有得胜的了哈、哦，还是有老我啦，甚至于还有点爱世界啦，
肉体啊。
那这些人怎么办？
生命没有改变。
这些人在千禧年当中会留在阴间哀哭切齿。他们没有复活、哦、所以那时候他们在阴间就远远看着那些在啊，在宝座上在千年国度里面的，那时候他们就懊悔，哇，那时候他们如果稍微爱主一下，现在不需要在那边待一千年了，所以他们会爱哭切齿。等到千禧年完了之后呢，他们就复活了，在什么时候复活？白色大宝座、哦
嗯、
那时候复活的时候啊，好，你名字在生命册上就进到新天新地。如果你的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就是说被涂抹了，就是你已经失败到一个地步啊，名字都被涂抹了，那就进到
失去了救恩了，
那就进到硫磺火湖啊、哦。好，那对犹太人来讲，犹太人那时候有受神的印的啊、哦，那个就是守神诫命的那班144,000人，他们在大灾难当中会蒙神的保护，没有受到印记的呢，在大灾难当中就不受到保护。那结果、啊、在大灾难当中如果还存活的，圣经说他们会全家得救、哦、全家得救，到底有多少存活不晓得、哦、是不是只有那144,000人存活呢？不清楚、哦、但是
那不受保护的会怎样？
不受保护就会受苦啊、哦、 受苦啊。那有人说这十四万四千人不仅是说蒙保护，而且他们成为神的传道人，像其他的那些犹太同胞传道、哦、有这样的解释，但是圣经没有讲得很清楚，讲得很清楚，对、嗯、所以这个犹太人的命运跟结局我是最不清楚的，就是这一块、啊、但是圣经里面、有说到最后他们要全家得救，所以他们就会进到千禧年里面去、啊、好，那另外四人呢，四人啊，绵羊就是听从永远的福音，在大灾难当中就三代犹太人啊，他们会进到千年国度里面做列国。山羊呢，就是啊不听从永远的福音，在大灾难当中呢，还是二代犹太人的，他们会进到永远的
火。那些没有遇到大灾难的那些是
不会没有遇到大灾难，大灾
难就是那些已经死去
了，
早就哦已经死去了，他们就是在白色大宝座接受审判，那时候会在一千年之后才复活。
嗯，
那些人他们因为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所以他们到最后还是要进到火湖里面去。
所以我们天天认罪，时时刻刻认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有生命册，但是我们也是有一本那个卷宗啊，就是我们的生活的一言一行啊一语都记在上面。所以凡是圣灵让我们很不平安的哈、啊、一些言语或者是行为，要赶快向主的认罪，让他的宝血把这件事情涂抹掉。
对，那些进了千禧年的那些人，到最后都会进这件事情。
如果说如果你没有在跟着撒旦判断的话，
嗯嗯，
那么七年大灾难以后，地球上就没有人了，全死了，对吧？都死了，或者就是。都是进入阴间，就是被提了，没有任何人。
进到千禧年，那千禧年地球还是有啊。那时候千年国度的时候，
不，那些还是人吗？关键
还是人。
不，七年灾难以后不是全给接杀了吗？
没有啊，那比方说那绵羊啊，绵羊没有死，对不对？啊，绵羊没有死，所以他们还是留在这个地上，然后是地上会被更新，好
复兴。万物复兴的时候，
所以那个时候这个整个地上气象会更新，
环保啊，非常的那个空气非常好，
所以那个时候地球是还有的，
但没有基督徒了、
哦、基督徒啊，基督徒
在那边做网，
基督徒天上天地上这个
对
来继续
要
来
在地狱里头，
没有啊，
一千年里头没有一个基督徒
有那些基督徒做网啊，
对啊，那就天上了已经。
不，他
被提了嘛？
他又在地上，所以他天上地上来来往往，所以他有不是有刚才说有围住那个叫做圣徒的营吗？还有蒙爱的。
那些上去的就不是人了，那就是他就是得到永生了，对不？不像世上那些人过了几千年就得自然死亡。
对对对对，
他可以不吃不喝了，
他们的这个身体改变了，对对对，
是
身体改变，对，
就正常的人已经没有了啊，基督徒已经没有正常的。基督徒在世上
已经得到复活的身体了。
如果有的话，就是那个什么那个什么活着的圣徒啊，不拜受或者成熟，第七号被提。
嗯。
那个啊，不过被提，他身体也是改变了。
对。
好、哦、，OK。因为基督徒的身体都改变了。
这个表格能发到我们邮箱上吗？
这上面我印给大家，你们看。OK， 没关系，你们到这个网络上，我们那个。圣经点报站，
那打印出来贴在墙上，经常看。
哦，有啊，我上次不是发给你看的吗？就那个啊，经常看的也好。
那个在做网，地上做网，可是是对谁做网？
就
列国
，地上不是很多人吗？
哦，你说绵羊们哦。
对啊，绵羊们。
所以是做他们的网。
对。
犹太人是在地上做网，他是祭司的国度，可是是在地上做网。但是基督徒复活被提是住在天上，但是到地上来办公。
对啊，所以他说那个有圣徒的营啊，营就是说在地上扎营，扎营表示说只是暂时居住的地方。
对对，办公的地方。
那为什么还要那一千年？
这一千年就是那个大喜宴。
炊事班。
对，这个喜宴对。这个天上有喜宴，就是喜宴，我们这边享受这个喜宴一千年。那另外呢，在阴间还有一个补课班。
哦，
不是。
OK。
因为这个巴比伦到底是指哪个城？就是指那个经济的巴比伦，咱们不说那个宗教的经济的，到底
是。很可
能是
拿地啊，因为它不是一个圆圈盖的那个盖子。
老说是古蛇呀、大红龙呀什么。
OK， 你这个东西你把它搞混了。这个，我认为这个经济的这个所谓经济的巴比伦，其实还是就是那个巴比伦，它不是一个有形的一个城市啊。
有人说是在罗马，
对，
有人说是在士拿地。
OK， 那个你就把它当作是一个有形的城市，但是正如新耶路撒冷不是有形的耶路撒冷一样，大巴比伦也不是有形的一个城市。所以你们看到那两个都对照对照对照，对不对？你不能说前面那些都对照到这个地方呢，哎，这个是有形的，这个无形的。
因为那个将来那个波斯湾那个地方是全球的金融中心，它那个从东方到欧洲，或者是说从这个南边到北边的俄罗斯，它那个好像刚好是那个中心点，所以有的人就说这个经济的巴比伦的大本营啊，可能就是在那一带。
这个我不太相信，因为我觉得主耶稣再来哈，就在短短这几年之间了，那个地方不可能一刹那之间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世界金融中心你要把它要出现，也是要一段蛮长的时间的。我现在在这边买股票，我怎么突然跑到那边买股票呢？那边现在就没什么人住在那里。
那撒加利亚书的预言要怎么解释呢？
那撒加利亚书里那个我之前解，我不是这样解的。OK，
你之前怎么解的？
我忘掉怎么解，不是这样，绝对不是这样解的。